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给我们美好的空间，还有把冷气修好，有凉爽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冷气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主，帮助我们都随时感恩，因为你真是恩典的主。主，我们看到你恩典真是在我们一生当中一生之久。主，帮助我们也常常能够遵守你的道，因为你的恩典是引导我们回到真理，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主，也帮助我们看到撒母耳记，我们更知道我们人是不完美不完全的，我们不能离开神，一刻都不能。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就是死路一条。主，帮助我们都能紧紧抓住你，依靠你，并且靠着你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。感谢主，我们欢迎圣灵今天早上对我们吹气，让我们被圣灵所充满，说我们读圣经有圣灵来的眼光，有圣灵来的思想，有圣灵来的感受，说我们能够来吸收神一切的真理。这样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，撒母耳记下十四章。那撒母耳记呢是很重要的一卷书，看到神怎么兴起人，被神所重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你看到大卫其实他出生是一个平凡卑微的家庭，那父母亲也不看好他，但是大卫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所以他都提拔。所以原来大卫最起初就是谦卑啊，谦卑是一个蒙恩的主要的关键，请记得谦卑是关键，因为神施恩给谦卑人，提拔谦卑的人，那阻挡骄傲人。那骄傲不太容易看到自己，但是谦卑呢，却让我们能够重新出发，重新被神提升。所以鼓励大家记得，谦卑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让我们提升的关键，不是自己推荐自己，乃是神在提升人才快的。好，今天早上你看到十四章讲到一个主题，这主题呢叫王者之心，君王的王，王者之心，与什么王者之心，逃亡的王，逃亡的王。所以呢有王者之心与王者之心，两个听得懂，一个是君王的心，一个是逃亡的心，两个呢主题叫王者之心与王者之心，听得懂吗？ OK， 好，那你们慢慢就会了解了。那我要讲一下，来，大卫呢他一失足就成千古恨，大卫一失足就成千古恨，他自己犯了罪就像撒种一样，种什么就会收什么，大卫一失足就成为千古恨了。到现在我们都在读他的什么，他的闹亏波嘛，这些事情你看就会被一直一直一直延续下来。所以我们做什么记得神都会记住，好事坏事都会什么被记录，被 record。 好，那不仅如此，他呢像笑一样会怎么整个会膨胀起来。难怪主耶稣说你们个人要记得一件事，要逃避这个什么淫乱的事啊。也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一点点的面笑会使整团怎么样胀起来，碰起来，会发起来一次。所以一点点的罪都会如此，所以我们对罪恶呢要认真看待，不要把它忽略。我们最大的败笔就是忽略它，不会怎么样，小小的嘛，你有什么那个呢？但是这种子虽小，种下去就会长大，会长大，而且会好像孩子怀孕啊，这样在妈妈的肚子一样，就会长大起来。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你看大卫就忽略这个，所以你看到吗？他自己种下这个，真是祸国殃民啊！从个人受影响，然后家庭受影响，下一代受影响。到了今天，你看到十四节十四章就讲到什么？下一代受影响了。到接下来十五章讲到什么？国家受影响啊，这是祸国殃民啊！要了解这个严重性，所以我们要对罪要认真去对付，不要以为小罪没关系啦。我告诉大家，忽略就是魔鬼撒旦入侵的开始，我们要非常警醒。所以你看到大卫呢，一失足成为千古恨，自己所犯的奸淫的罪，奸人妻。杀人夫这个谋杀的罪，你看都到下一代来了，很清楚哦。你看到前面几章就讲到这个，所以你看神就开始来管教大卫，来调整大卫。当然大卫呢也悔改，真实悔改，但是这种子撒下去就撒下去了嘛，好像覆水难收一样嘛，就在那个地方不断的下去了。感谢主，我们活在新约，新约有什么样？有耶稣来代替啊，把我们这些呢全部担当在他的十字架上了。所以我们很感恩活在什么新约，耶稣亲自担当我们的过犯，担当我们的罪恶，也担当我们这些罪发酵过后会影响下一代的这些。所以我们靠了主呢，我们非常感恩，谢谢主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是不会改变，爱每个人。但是讲到旧约，你看神也是审判的神，神说大卫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，而且第二句话，祸患必从你家中兴起啊，不仅刀剑不离开你的家，祸患会从你家里面兴起了。 所以看到十章就讲到说，祸患已经从他的家里面一直兴起了。所以大卫心里面其实很挣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他们家里面有祸患呢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哥哥强暴妹妹，像不像大卫啊？走强暴的道路啊，走这个淫乱的道路。那这个比淫乱更糟糕，是怎么样呢？是乱伦的。哥哥用硬的方式强暴自己的妹妹，哦，让妹妹一辈子就完蛋了，孤孤单单啊，整个心都封闭起来的。另外是弟弟呢，哇，就怎么样呢？起来什么谋杀哥哥，就是亚沙龙起来谋杀。那你看到心里面报仇的心，两年都不吭声，等到机会来，哇，一下子就把他杀死。那个恨已经长出了毒根出来。你看杀啊，这个足以伤透大卫的心啊。大卫前面都非常的得胜，他是一失足成为千古恨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从第一节到24节，讲到一个心情，也讲到君王的心。大卫呢，在这个地方很少出现，就讲到王这个嘛，在形容什么？王的心啊。好，一起来读好吗？一起来读第一节到24节是第一段。那今天早上分两段，1到24，然后25到33，我们看到1到24。预备，请。
西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，就打发人往提哥亚去，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对他说：“请你假装居丧的，穿上孝衣，不要用膏抹身，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，进去见王。”对王如此如此说。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。提哥亚的妇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：“王啊，求你拯救。”王问他说：“你有什么事呢？”回答说：“婢女实在是寡妇，我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劝解，这个就打死那个。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，说：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。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。”王对妇人说：“你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下令。”提哥亚夫人又对王说：“我主我王，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，与王和王的位无关。”王说：“凡为难你的，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搅扰你。”夫人说：“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，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”王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。”妇人说：“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话。”王说：“你说吧。”妇人说：“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？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，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。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。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我将这话告诉我主王，是因为百姓使我惧怕。婢女想，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，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，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。”婢女又想，我主王的话必安慰我，因为我主王能辨别是非，如同神的使者一样。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王对妇人说：“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一点不要瞒我。”夫人说：“愿我主我王说。”王说：“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？”夫人说：“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，王的话正对，不偏左右，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，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。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，我要挽回这事。我主的智慧却如神的使者智慧，能知世上一切的事。”王对约押说：“我应允你这事，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亚沙龙带回来。”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，又说：“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。”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，将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王说：“也使他回自己的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”亚沙龙就回自己的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
好，从第一节到24节讲到挽回君王的心。 挽回君王的心。你看到吗？这边叫洗鲁雅的儿子约押。我们知道约押呢是大卫的爱将，是一个元帅，他为大卫呢攻打了很多的这些城，然后把他归回这个整个以色列国。然后呢，他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，就是他不仅一个顺服的一个爱将，他知道大卫王者之心。你看到约押，他是一个被这个大卫所重用的，因为他有个特质，知道大卫的心啊。他知道王者之心，他知道大卫一直想念他的儿子，也这个亚沙龙，他非常想念他，因为这个暗嫩大儿子已经死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亚沙龙杀了儿子，又逃往去了，他心里面很挂念。所以其实大卫其实他很多的痛苦在当中。当他犯错的时候，他就为了他跟巴拿巴拉什么他的那个巴示巴跟他这个犯奸淫之后，然后有这个孩子，他心里面痛苦的不得了。所以你看大卫呢，他死了一个小小的儿子，那又大儿子也死了，现在亚撒龙又逃亡，所以心里面如同大卫歌里面非常难过的，他思念亚撒龙，谁看得见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只有约押看见，约押知道他的心，知道王子之心。弟兄姐妹，鼓励大家，我们要明白大卫为什么他不敢不要做其他的动作，因为爱恨交加。他是个王，他也是个父，不要忘记这个。他是个王，他要继续要坐在公正的宝座上，他也是为人父，他所以爱恨交加，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混乱在当中，也不晓得怎么去面对这个。那已经那时候亚撒龙已经逃亡了，去他外祖父那边去逃亡三年了，所以他三年都没有看他的儿子，心里面非常的想念。但是只有约押知道王的心，了解王的心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这边呢也应用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要效法约押一样，要贴近基督的心。基督的心就是盼望所有的儿女都能回到他的家，盼望所有的儿女都不要离开神的家。如果我们体贴基督的心，我们应该站立起来，不仅在我们的主日崇拜，不仅在我们的小组，或者我们甚至我们早祷会，我们听完道之后感受到耶稣的心，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把那些亡羊迷羊把它带回来，把那些失去了这个什么教会生活的，已经退步了不冷不热的，把它带回来。要知道神的心，因为神的心总是纪念这些，即使他犯错了逃亡不敢回来，我们应该去把他找回来。甚至我们可以组成一个探访大队，当我们早祷完之后去探访嘛，两个小时，把那些亡羊迷羊带回到神的家。这是基督的心这个是体贴基督的心。你看约押知道王者的心，他一直昼夜都在想念他的儿子，我的儿啊，我儿啊，我好久没有看到你啊，你在那边好不好啊，你现在过得如何啊，可不可以回家让我看一看啊。所以他有这个为父的心在当中，但相对的他又是君王，所以他有这两难的。我要讲爱恨交加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看到他看出他的想念，约押知道他想念他，他做一个动作，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。提哥雅是犹太的一个城镇，好，他从那边找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，盼望王呢能够下定决心把他的儿子怎么样，把他带回来。他毕竟是什么，以后要承接的嘛，他虽然很糟糕，但是还是要继承这个王朝嘛，要懂得这个秩序嘛。所以约押有在打算，约押有盼望大卫能够有行动。所以你看到大卫其实他爱恨交加，有时候某个方面是蛮畏缩的，某个方面是蛮畏缩的，大卫很难下决定啊。约押呢就帮助他，有很好的这个旁边的约押在帮他哈，他说来把这个妇人找来，后来就找来了，然后呢就告诉他说，你要假装好像你家里面有丧事一样，你要穿这个衣服是好像校服一样，那不要喷香水啊，不要搞抹身啊，然后呢装作好像家里面有使者啊，然后你非常的悲伤，是一个穷寡妇的姿态出来。好，这边就告诉他，然后呢你就进去跟王说，然后说什么呢，我告诉你要这样说，要这样说，要这样说。然后呢约押真的就找到这样的妇人，就告诉讲这个东西啊。那这方面也是一样呢，应用在我们的刚刚讲过，应用在我们布道方面也是一样。如果我们新家人要做得好，我们探访队要做得好，也是如此一样。我们要找出聪明的人来，聪明的人呢知道跟人讲话，才能够得着心嘛。再来呢，要穿对的衣服， 对立府也表达出来我们整个的态度。第三个呢，要教导他们讲合宜的话，要不要乱讲哦，讲错了反而人家的心就怎么样，越远离了。要讲正确的话，要教导正确的话。所以约押你看到吗，他今天能够成为大将是有原因的，他了解大卫的特质啊，他了解用什么方法，用什么方法大卫的心就会开的。他没有直接去见大卫王，他没有直接讲出大卫的应该怎么做，他没有，他用故事的方式，用引荐的方式，像不像拿单先知啊？像不像某个方面是启示性的，是不是？是嘛？就开启大卫的心，哦，所以神啊，了解说大啊，这个约押为什么被重用是有原因的。愿神祝福大家能够看到圣经很多人物都有意义在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个提哥雅夫人就到王的面前呢，啊，她穿的什么那个丧礼的服啊，然后呢也预备好要讲该说的话，要讲什么都清清楚，因为约押正确的训练他，他也可能演练很多次了。那接下来就啊，这个进攻啊，去见王喽。好，你看到呢，他第一句话就跟王啊讲说，王啊问他啊，王啊，求你拯救。他马上就用这个姿态求你什么拯救？要穿那种衣服啊，是居上的衣服吧？一定有什么原因嘛？这个态度让大会有什么样的动机出现？怜悯心。他看到他这么悲惨嘛，那第一句话，王啊，求你什么救救我嘛，在干什么呢？代表说你是一个很重要的救主，让大卫知道说啊，你很重要，大卫啊，你是一个君王，你是一个君王啊，你可以为我伸冤呐，啊。穿的衣服，好了，他讲故事了，他讲说有两个儿子啊，然后呢，大儿子、小儿子呢，在田里面就打起来了。像创世纪的这对兄弟一样，有没有？哇，就打起来了，然后呢就打死了，没有说弟弟打死哥哥，这个打死没有了。其实在讲什么？引述暗嫩跟什么亚沙龙了，暗嫩跟亚沙龙就是如此嘛。弟弟就把哥哥什么样杀死了嘛？其实在引述这个事情。好，他就讲两兄弟就打死了，然后呢打死了之后呢，现在呢啊，就是全家都起来要攻击我这个卑女了。攻击我什么呢？因为我的什么，我的儿子打死人了，在国家立法当中怎么样，人人都可以起来把他治死啊。在他们的时代是如此的，叫以命还命，啊，以命偿命，啊，这本来就合乎情理的，啊，现在你把他这个打死，怎么这个儿子把他藏在家里面呢？应该绳之于法嘛。所以他们说，他就想说，全家起来攻主啊，攻击我这个卑女啊！你说啊，他们说你要把你那个打死你这个啊，这哥哥的这个儿子交出来，那我们要以命还命呐，啊，要灭绝啦，灭绝一个儿子。然后呢，他也不配继承产业，哦，是告诉他这个事情啊。然后呢，都讲说，那这样子呢，我这个寡妇呢就已经完了，我已经死一个什么儿子了。再又被什么致死的话，那我就没有香火啊，那我产业要归给谁啊？王啊，你要拯救我，啊，这是很难什么解开的结啊，了解吗？这个结很难解开啊。但是王者有赦罪之恩，就像我们总统一样有大赦嘛，是不是？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职权？有的，他就讲出王啊，拯救我吧。其实在干什么呢？就是在开启大卫的心啊，你是个君王，你有这样的权柄啊，你不要畏缩，都不做话，不吭声啊。他在引导他要讲出来这个哈。好，那王就对夫人说：“你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什么下命令。”你看到吗？他马上讲到这个好像是啊，这个事情他马上就知道怎么判断嘛，很简单，有没有？那我是王啊，这个事情不会发生，没问题，我一定替你什么，替你伸冤。你的儿子不会死，我会下通牒令下去，会下王的命令，会盖玉玺的，安心登基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个，然后接下来那个妇人呢，继续在引导大卫王，他说：“我主我王啊，愿罪归到我跟我父家，跟王的位无关系啦。”王说：“难啊，凡难为你的，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什么搅扰你。”代表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凡难为你的，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什么搅扰。”那个必把他圈起来。第八节讲到说：“我必为你下命令。”这出现必代表什么呢？那代表什么？应许了，了解吗？我打包票， 讲到这个，大卫呢一直被引导说，其实你是有权柄的，你可以下命令，接下来呢你也可以怎么样，可以很重要的给人家应许，如果有人搅扰你呢，我会告诉他们不能来搅扰你。好，接下来妇人又说话了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，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王就说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的什么名起誓，把他起誓画起来。哦，你看到吗？他不仅要他下命令，他不仅告诉他你可以什么，要给人家应许，再来呢你要什么起誓。在干什么？这妇人呢，因为他讲的话都是约押教导他的。约押聪不聪明啊？很聪明，要让这个王能够很清楚知道，你可以做这样的决定，你有权柄，你可以下命令，再来呢你说的话是一个应许，人家不能乱来搅扰的，会大事的。接下来呢你在神面前的启示是大有能力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是约押他的想法，引导啊大卫能够下定决心，能够使用权柄，能够给应许，然后呢启示啊，这个是约押一直在引导的事情哦。啊，妇人就开始讲说：“求主我王再容我讲一句话吧。”他说：“妇人说，王为何起义也起义？”那个画起来第十三节，王为何也起义要害神的名呢？好，王为何也起义？他在讲什么？他就讲这个例子，妇人有没有讲自己的这个遭遇，然后呢他指示出来了，你也是这样子。王为什么起的这个动机要害神的名呢？指谁啊？就是指亚撒龙。为什么要起要害神的名呢？不使那个逃亡人什么回来呢？支持谁？亚撒龙。因为亚撒龙在外面什么逃亡了嘛，三年的时间嘛。王的话就是自证什么己错嘛，看到什么自证什么己错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其实你看这妇人家就让他一路上告诉大卫啊，原来你这个王呢你可以做这些事情，到现在呢你却一样没有去执行这些事嘛，你是自己讲自己的错了，好像被自己的话什么套牢了。所以一个当一个王的哈，讲话要很小心啊，讲话要很小心，随便讲出来你就是这样子的，特别当领袖哦，要对自己的舌头要记得，不要啊轻财公共的，很容易就影响很多哦。这个是很听我们的啊，这个提醒我们的。好，十四节呢，他又引导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们都必什么死，对不对？如同水泼在地上，不能收回。”其实他讲什么？讲暗嫩死了啦，对不对？还有你的小儿子也死啦，对不对？不是小儿子，抱歉，就是啊，跟啊八十八生的孩子，这个也是都是死了吗？死了就是死了，会不会回来啊？你过去不是为他哭吗？哭呢，禁食祷告七天也不回来，你又起来吃饭了吗？那安嫩也是一样，但是没有看到你在那边祷告啊，没有啊。这代表什么呢？我们的啊成语叫做覆水难收嘛，泼出去就怎么样，不会回来了嘛。所以你不要一直停留在过去的伤痛悲伤里面，要往前。我觉得约押真的很有智慧，是不是？约押很有智慧。你是君王，你要起来做该做的事，不要不吭声，不要畏缩，要起来像个君王，像个战士一样。你看这个老臣真的是非常好像好啊，这个很好的这引导一样哈。我们要了解好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人怎么样，不至成为赶出去回不来的。讲什么呢？讲大卫要有怜悯的心啊。虽然你的孩子很糟糕，哦，把你的大儿子啊暗嫩杀死了，他总是给他悔改的机会嘛，他总是你的儿子嘛，三年够久了啦，可以让他什么回来了啦，回家了啦，是引导他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决定。好，接下来我将这话告诉我主王，因啊百姓使我惧怕，被你想，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啊王成就被你所求的。好，十六节一起来读，来，人要将我和儿子从神的地业上
一同除灭，
王必
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。
好，应允救我，把它画起来，又讲一次，你看到吗？你看这个使女真的是很有智慧，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。 好，然后就讲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贝尼又想说，我主我王，你啊安慰我的话，因为我主王能够辨别是非，如同神的使者一样。这在干什么呢？这在恭维吗？而不是，而是提醒大卫说，是的，你是个智慧之者，你是智慧之君，你可以辨别什么是非的。你看我的案件，你马上就辨别出来。相同的，你家内事也应该这样做，不要不处理呀、不要啊不吭声啊，你要处理。你这个君王要从君王的角度去看待你的家，不要让他一直下去啊，这样子会整个国家就会亡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啊到了这个段落。接下来呢，大卫觉得这个妇人家他的引导、他的说辞、他的这样的解说，好像很熟悉啊，像谁啊？像他的爱将约押嘛。所以大卫就问他了。那到第十九节来读来，啊，这个时候什么啊？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？夫人说：“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，王的话正确。”正对就是正确的意思啊，不偏左右，是王的仆人谁啊？约押吩咐我的，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。你看这妇人家，他就讲出来了，他不，他没有说我不是，这是我自己讲出来的啊。这个这样的一个好像策略也好，或是这样的说法好，很熟悉，所以大卫很熟悉他的爱将约押。其实也了解约押，其实看不过去了，盼望他能够早不要再悲伤，或是不处理家务事，那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兴盛，甚至下一代啊要继承啊，会带来整个家族会争吵啊，会篡位啊，这个都要去处理啊，怎么可以都不做呢？会带来整个王朝的混乱灭亡哦，这个都是他约押在想的事情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他所讲的。二十节来读一遍，请来。王的仆人约押如此信，为要挽回，画起来，挽回这事。好，原来整章里面从第一段一节到二十四节，约押的信就是要挽回，看到这字吗？挽回。好，其实这个就是主的心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人有犯错，有过犯，我们记得，虽然他要去面对，但是总是要给人家恩典之路。约押的心就盼望挽回亚撒龙，挽回亚撒龙跟大卫能够什么复合，毕竟是父子情啊，他了解吗？再怎么犯错马利生啦，阿伯是变啦，是不是？是吗？一样的，我们再怎么样，我们要了解天父的心，再怎么坏的坏人都是按神形象所造的，我们的工作就是挽回，盼望他能够知错，能够能改，然后呢回到神的面前，恩典的路就是为你打开，但是我们需要成为恩典的代言人，引导人回到家里面。我再讲一遍，罪人不会回家的，罪人是被引导再回家的，迷羊不会自己找到羊圈的，总是要牧羊人出去把他带回来抱回来才回到羊圈的。愿神抓住愿神祝福大家都抓住这个心。约押的心也是一个非常 nice 怜悯的心，好吧？我们能够把更多人带回神的主在主面前挽回他跟神的关系，是一件美事，叫和平之子，阿们，跟神和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哈，第二段呢讲到什么呢？第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，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吗？
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，他的头发甚重，每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，重200舍克勒。约押亚撒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女儿名叫他玛，是容貌俊美的女子。亚撒龙住在耶路撒冷住有2年，没有见王的面。亚撒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，要托他去见王，约押却不肯来。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，他能不肯来？所以亚撒龙对仆人说：“你们看，约押有一块田地与我的田相近，其中有大麦，你们去放火烧了。”亚撒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。于是约押起来，到了亚撒龙家里，问他说：“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我的田呢？”亚撒龙回答约押说：“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 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？不如能住在那里。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于是约押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王，王便叫亚沙龙来。亚沙龙来见王，在王面前俯伏于地，王就与亚沙龙亲嘴。
好，这边这个第二段落就讲到很重要的，叫做亚沙龙得民心哈，得到民心哈，民的心，百姓的心。好，你看到第一段从1-24节。约押他用心良苦，就是要挽回君王的心。接下来呢，他派一个使女去把他用这个方法让大卫能够开窍，能够知道可以挽回的这样的事情。接下来你看约押得着了，然后呢就把亚撒龙带回到耶路撒冷，到京城了哈。但是你看到带回来之后，大卫王却不跟他见面哦。你会发现到这位王哦，他某方面是软弱的，他如果跟他见面，我相信历史是可以改变的。因为约押回来可能心里面也很想见什么爸爸了，因为他说我3年在外面其实也是很苦的，因为我毕竟是阿公外公的家嘛，不是自己家，然后呢能够回来是好的。接下来3年被请回来之后，然后大卫却拒绝他，所以他心里面有更多的难过跟问号在当中。为什么要请我回来？为什么要我回来？回来又不跟我见面，那到底是在干什么？有很多的 question 会出来。那你是我的爸爸，人家都敬仰你的，那难道你不晓得我有这样的心吗？想见你面吗？那亚撒龙也不晓得为什么，然后大卫不跟他说话，他说你就带他回家去吧，就这样子，那个叫打入冷宫的感觉嘛，哇，完全的不跟他交通，不跟他说话。这是大卫的软弱之一嘛 ？OK， 好，那接下来你看25节就讲到这个地方，来讲到亚沙龙他的特质、他的特色。他说以色列全地当中没有人像亚沙龙这么什么俊美，像不像大卫早期啊？是不是？大卫都是帅哥嘛，对不对？他孩子都很帅哦 ，OK， 他女儿呢很美啊，是神的祝福哦 ，OK。他说他俊美，而且在全以色列里面，哇，好像怎么样？最美的啦，最帅的啦，帅哥就是他。全以色列这么多人呢，他是最英俊的。而且呢，他说得人的什么称赞，这句话起来，这个很重要哦。这会引述到他已经得着民心哦，百姓都很喜欢他，称赞他。然后呢，后面也会叛变，跟这个都有关系哦。大卫没有注意这个事情啊。OK， 你看到吗？得人的称赞，然后形容他的哇，他的身材真好啊，从脚底到什么头顶，不是生毒疮像约伯，从脚底到头顶什么没有瑕疵，代表什么呢？没有什么疤痕呐、啊，没有什么那些什么有疤有什么都没有，就碎啊，你知道不？为卡这个卡，他头壳顶东西无缺点呐、啊，哇，这个被检查过的。好像这是人家选美才会这个嘛，对不对？他是选帅哥，你要从这边到那边，哇！你看他吗？他在边形容说什么？其实在讲到说，他其实一个什么？是一个领袖啊！今天要再知道，在形容甚至在形容嘛，他是一个领袖啊！他人又帅又高又英俊，有领袖的特质在当中。最重要不是外表，而是说他得人的什么称赞，人人都看好他。听清楚吗？那大卫呢？很可惜啊，他的孩子是一个领袖，然后把他放入冷宫。其实这个孩子啊，这个亚撒龙，他是一个正义之者，你了解吗？他也不会说随便去杀他的哥哥嘛，是因为暗刃乱来啊，强奸他的什么妹妹嘛，所以他里面的不平是这个啊，他不是随便就想去怎么样的，没有，他是一个正直。公义的，可能他公义啊比较强啊，他善恶果树很强啊，知道在表达吗？他没有犯错哎，他只是什么犯很大的错，是他自己当审判者了，他自己下来谋杀嘛，那是错在这个地方嘛。但是他是一个领袖哦，他对公义对这个很清楚，他看不过去嘛，是这个意思，错在这个地方嘛。好，那3年够久了吧？至少已经被什么？这个好像这个什么放逐3年嘛，流放嘛，是不是有悔改的机会？ 你看他这边说他三年回来的时候非常的俊美，从头顶到脚底毫无瑕疵啊。接下来是重要是得人称赞，然后这边用26节特别形容他，他的头发什么甚重啊，非常的重，代表什么很长又能很浓厚，很长又很浓厚，然后每年呢年底再剪发一次哦，所以他已经是什么长发的人嘛，对，然后呢说剪下来了用网的秤磅秤秤起来多重呢，重200啊，这个色了，有人说大概2公斤呢，1.5公斤到2公斤呢，请问这个重不重啊？2公斤的头发重不重啊？很重哦。OK， 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呢？原来这个头发多、头发长，在他们时代，多发是容美的意思 ，beautiful， 容美的意思，啊、哦，没有容美的意思哈、哦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在特别形容这个东西。所以了解说它无论是高度，无论它的啊、这个什么啊、这个啊、皮肤各方面没有缺点的，而且得着人心啊。哦，很柔美，他是一个领袖啊，他是一个人才呀、啊，大卫啊，你要好好的使用他、啊，怎么会把他打入冷宫啊？知道在讲这个了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又讲到亚沙龙的啊这个家庭，你看何等的美好，生了三个儿子，你看到吗？咚咚咚，三个都生出来了，可以接续啊，你看到很会生，而且生一个什么女儿，而且取名叫什么？他玛是谁？安嫩的什么？不是，就是亚沙龙的妹妹，亲妹妹嘛。只是被安嫩怎么样强暴了嘛？哦，所以其实亚沙龙其实在心里面还是很纪念他的什么，他的妹妹啊，非常的纪念他们。所以他蛮有爱情在当中，家庭也蛮美满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亚沙龙在耶路撒冷2年没有见王的面，又讲第二次2年。好。请问他总共几年没有看大卫了？5年了。一个父亲跟儿子5年不见面，其实是可以见面，5年没有交通，没有见面，请问关系会怎么样？一定很冰冷了、啊，关系很糟糕。你看到吗？大卫可以治理国家，却不会治理自己的家。可以治理很多的兵将，但是不能治理自己的孩子。所以昨天我已经告诉大家了，要先神后人后大地，一定要把家顾好，把孩子顾好，然后一起来治理神的国。阿们。大卫这方面就软弱了，缺点了，很可惜的地方啊。所以这一篇一直在讲王者之心要回来，要回来。然后呢，大卫不管教孩子，孩子应该是一个神给他的一个产业，是个将领，是个元帅，但是你一直把他越推越什么出去了，越推越远了。他在以色列面前呢是被人家看好的，大家心都已经什么朝向他，大卫都不吭声了，你看到吗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一家自相纷争必要什么站立不住啊。大卫忽略这个事情，他一错再错，错得很离谱啊！自己儿子可以这样对待他哦。好，接下来哦，好，你看到这个地方，亚沙龙就打发人去叫什么约押来，因为他沉不住气了，我叫我回来干什么？然后这边又不跟我讲话，又不跟我吃饭，连见面都不要，所以他按耐不住，然后就怎么样？他有想法了，他的想法说：赶快，我有想法，去把那什么，把约押大将哦，最贴心大卫的叫来，然后呢？叫了一次他来吗？不来，因为约押很尴尬了。接下来第二次呢去打又不肯来，后来你看到很糟糕，来你看亚沙龙的特质，预备来读30节，来，所以亚沙龙对仆人说，你们看约押有一块田与
我的田相近，其中有大麦，你们去放火烧了。亚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。
好，来，于是约押起来
到了亚沙龙家里，问他说，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？亚沙龙回答约押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？不如能住在那里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
好的，这边就好了。你看亚沙龙呢，他2年呢好像打入冷宫，又不能见自己的父王，心里面难过，心里面挣扎，里面的问话不断的在出现当中翻腾啊。接下来他就是直接问约押， 约押又不吭声，又不回答。第二次再去找他，又不来。后来他想到一个方法，怎么样？用逼的方式。他知道说约押呢，约的田在哪边，跟我的田差不多，在旁边。然后呢，就放火去烧。哇，烧的会怎么样？会伤到，会啊怎么样？就是让他心里面受难过，因为损伤嘛，有受利益，受损失啊。然后他就开始跳出来了，你为什么杀我的田？跟他理论了，好，你出来就好了嘛。就跟他讲说，为什么你带我回来啊？带我回来之后，又我的爸爸又不跟我说话哦，那我不如就在寄宿就好，不用回来嘛。把我摆在冷宫，我心里面真的难过。你一定要替我说话，让我能够去跟我老爸父王见面就是了。如果我有错的话，如果有罪的话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请问亚沙龙有没有认罪之罪？有吗？答案是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他是讲气话，我若有罪，我若有罪代表什么呢？我们无罪吗？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嘛。好，所以你看到约押，他有一个很重要不是约押，抱歉，亚沙龙，他的特质什么呢？他是非常好，外貌各方面都是领袖的特质，但是呢，内心深处等不到，他会用逼的方式，看到吗？他把人家逼出来，放火他都干得出来。第一个这个东西，第二个的怎么样呢？他不认罪。他虽然已经五年了，但是他总是觉得我没有错，我只是为我妹妹什么报仇而已。好，请问有没有罪？杀人有没有罪？他不觉得有罪啊。他可以这个申报吗？因为你不是审判者，怎么可以自己去执法吗？他不觉得有罪，所以亚沙龙他其实里面的毒根还是在。他的毒根就是仇视，这个有没有？这个啊，暗恋呢是该死的，里面的毒根他不饶恕，他里面的仇恨还是在，所以里面你很多的不平、愤怒还在。如果我有罪，把我杀了没关系，但是我没有错，我没有罪。这是亚沙龙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在当中，我们要了解。好，那这个会引导什么呢？引导亚沙龙走向灭亡的道路，叛变的道路。他不会反省自己，也看不到自己的错。那我想大卫不见他也是有原因的，知道他的心什么很硬呢？可是回想过来，为什么大卫不管教他呢？现在管教来得及吗？他都想叛变了，来得及？教育是越小越好，树苗是越小越容易凋，好不好？妇女们、姐妹们，孩子在你身边的时候，记得好好的修剪他、调整他，越大越难了。到现在都叛变了，明天看十五章就知道叛变开始了，很不容易哦。OK， 好，最后一个，来，我们看到这边结果来。于是约押去见王，将这话奏报王，王便叫亚沙龙来见王，在王的面前。王就与亚沙龙亲嘴，好，亲嘴叫做和好之意啊，和好了，和好了。其实大卫跟他的儿子有很怎么讲很尴尬的地方，当父亲的一定想念自己的孩子嘛，因为五年都没有见面了嘛。但是当王呢又很难呢，了解吗？因为你是一个犯错的人，是死犯呢，因为你杀死人嘛，所以大卫一直在这个地方嚼。现在在搅动当中，但是看到他又抱他，跟他亲嘴。好，你看到这个地方哈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爱恨交加的地方啊。鼓励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一章就告诉大家，君王的心，好，还有王者的心，都是两个心在当中的。那其实就讲到说，我们要学习，要来聊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看到整章里面没有看到大卫在为儿子祷告。他第二个儿子死的时候，他会为他祷告，但是看到这事情，大卫好像都没有像以前打仗那样谦卑下来寻求神嘛。OK， 所以鼓励大家，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，特别是家庭的事，一定要谦卑下来祷告，求神把那份真理给我们。我们要做正确的决定，不要畏缩， 该管教就管教，该修复就修复，该挽回就该挽回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透过大卫的家庭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，也帮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自己需要做正确的决定。主，为大卫也感恩，因为他有约押成为他的爱将，来陪伴他，知道他的心其实很思念儿子，思思念念的就盼望亚撒龙能够回来。主，为祷告帮助我们，也让我们像约押一样，看到弟兄姐妹有些迷失的，有些啊已经退步了，冷淡的、退后的，甚至啊到不冷不热或者不再聚会的。主，你帮助我们把这会挽回羊群的心赏赐给我们，挽回我们家人的心给我们，挽回孩子的心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把这些人带回到神的家，使他们能够重新被恢复过来，重新跟我们建立美好的关系，跟神恢复爱的关系。主，你祝福，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个家庭都能够得胜，每个家庭都能够圆满，每个家庭都能够彼此相爱，特别是亲子的关系。主，你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，我们当父母亲呢，常常站在对的地方求告王，就是我们万王之王，给我们恩典，为我们孩子来祷告，为我们孩子来祝福。我们相信无论在什么大的过犯，在基督里面都可以得到赦免。我们要成为代祷者，不是控告者。感谢耶稣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追求，请站起来。